这个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它是一种欣赏的角度啊，所以它才会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人只能够真正的那种感受到那种欣赏，那么他的生活就有一种超脱的感觉。你看寒山呢、啊，那么他写过这样子的一首诗啊，他说：“去岁换愁年，春来物色喧。”你看他能看到任何一个景物呢，都像过去的旧的东西呢，那么旧的已经去了，他经常看到的都是新的，所以去岁换愁年呢、啊，春来物色喧，并不是只有春天才感受到这一份春来物色喧的感觉哦。春来物色喧，山花笑绿水，颜又舞。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你看，比朋而友啊，彻夜不能眠。晚上啊，不是睡不着觉，不是失眠啊，而是感觉到什么呀？感觉到古人秉烛夜游，良友一夜啊，那种心灵上感受的欢喜，那种对生命的一种赞叹，对一种生活的赞美与享受，这就是觉。生活不是要来去在这里变成一种苦，苦的话也要把它转变成乐的。所以佛告诉我们，生命的本生命的现象是苦，但是他来告诉我们是要怎么样，要离苦得乐的，不是要你去说苦然后把它变成更苦，然后接受这个苦，不是啊，是要我们离苦得乐的呀，要懂得逆来顺受啊。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记得不要去挑剔。第二个呢，你一定要有些良好的生活习惯，你能欣赏，你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挑剔，这还不够，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什么叫做好的生活习惯呢？你要养成不紧张的习惯，你要养成把时间安排的稍稍的充裕一点，这个很重要。现在啊，就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吧，我白天工作八个小时上班的，那么好多地方找我演讲啊，我今天来这里演讲，净空师父这么说啊，他说你就开始回来道场里演讲，我说可是师父啊，我的演讲的时间已经定到11月了，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定到11月了，是不是可以11月以后再说呢？师父讲话了，他说啊，要到11月啊，啊，越快越好，三宝加持，三宝加持，什么也没有再说了。当然师命如山呐、啊，飞得回来不行，可是这一本簿子啊，翻开来啊，负担实在是过重的。这里也定了演讲，那里也定了演讲，有人就讲了、啊：“郑老师，你为什么这么难请你呢？”有南部的告诉我说：“我们是很看得起你才来请你呢。”我说：“我是很感谢你，我也知道你真的很看得起我。”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必须要把那个时间稍稍的空一空，否则我就没有一个回旋的余地，那会缩心你。所以我来了这里，所以我 以后的几个演讲就尽量的又把它错开来，我就跟人家再调整，把它调好，免得呢我一天里头像在赶一个很快的一个速度一样。那么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是不符合我的生活戒律的，要把生活的时间上的留下一个充裕的时间呢，这件事情当作你的生活的戒律的一部分，你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情感生活。为什么？你要留一点时间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家人可以聊天，你要留一点时间跟你的家人一起呢可以在一起用餐，这个时候你才有感情，才有那个空间可以互相交流。你也要一点时间跟你的朋友一起可以谈谈，当然你也一定安排一点时间使你悠闲的可以什么都不做，翘着二郎腿读一点闲书，那么这个呢会使你感觉到内心里头会平静的许许多多下来。所以生活上要把时间安排好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人家请你做什么事情你义不容辞，明天又请你做什么事情你又义不容辞，那么最后结果呢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是白天工作，晚上呢通通都没有空。那么好，几年下来以后你的生活出问题了，家里的生活出问题，孩子的成长出问题，那么家庭也不觉得什么幸福。我有时候都常常啊这样子的劝诫，如果你不是把家里的孩子安排好，你今天是不应该来听郑老师的演讲的。你来这里就应该把生活调整好，这个时间是空出来当做这个用的，而不要把它变成很挤很挤的，宁可保持那一份悠闲，因为那一份悠闲就是郑老师要讲的，你已经做到了你还来听干什么？所以千万不要说我为了服务这个所谓社会是公益的社会，我为公而忘私，结果呢我整天往外跑呢，家里的小孩子却是一个失爱的地方，这是错误的。时间的安排是很重要，一定要留下一个可以缓冲的可以休闲的一个时间。第三个呢是要培养一些情趣才可以，我们生活是靠情趣而缓和我们的，有情趣就有空间，没有情趣就没有空间，就没有情感的空间。什么叫情趣呢？你跟家里是不是很幽默呢？幽默这件事情就是情趣。你跟家的人是不是也会很自然的跟家的人逗逗趣呢？你能懂得逗逗趣，那么这就有了空交情感交流的空间啊，情绪很容易平稳下来。你是不是会跟家的人一起说，哎，我们很喜欢，好久都没有到哪一个地方那个馆子，我们很久都没有去了，我们去那里去吃一个我们很久没有吃过的东西呢，那是一个情趣而不是腰塞啊。因为你能真正的运用它，这个东西叫情趣。把家里稍稍的布置一下就是情趣，家里哪一些小东西坏了，你有这个兴致能够去把它修一修，产生了一种修完事情又产生一种情趣。我呢是喜欢动手的，我劝很多人应该要喜欢动手，家里哪一个东西坏了，我会去把它补一补修一修，有时候我想尽办法去把它补完了修完了，然后呢会很高兴的唱一首歌，情趣啊。以前呢、啊、我家的那个这个浴室的门呢、啊，因为湿了久了，它底下通通烂掉了，把它拔下来。我说烂了这一节丢掉，还有一节是好的。要关它已经锁不住了，而且呢，连洗澡的时候水都往外溅了，那怎么行呢？那好， 怎么办呢？好，我就安排一天，这一天呢就是要修理这个门的。我平常啊，把家里买电视机啦，或者是我的隔壁丢掉的买什么电器品的那种小木头啊，我看了这个木头呢，还蛮顺的，可以用的，我会把它捡回来。我是捡破烂的呀，我把它找回来，把它整整齐齐的弄好。我家里也有刨刀，也有锯子，十八般武艺通通有，把它刨一刨，然后呢，把它钉一钉，找个木板再把它弄好，再把它挂上去以后，焕然一新呢。啊，小孩子赞叹说：“哎，老爹你手艺真好。”太太说：“你真能干。”我呢，我唱一首歌很过瘾。这个叫做情趣。你生活里头有情趣，你就快乐；你生活没有情趣就不行。你当然待人也是要有点情趣的。也许你会觉得你很生气，但是你要有情趣。你不要生气，动不动就骂人。你不要觉得你的部署做错事情，你就马上要纠正他。越是急于想纠正，越是急于想要去训诫他，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关心，这才叫做爱护他。那么我告诉你，他不是，他的结果反而是破坏了彼此之间真正的可以运用的那一份情性，情性被破坏了。你如果跟他有个情趣的说话，然后这个东西你带回去，你再看看这个地方哈怎么样啊？好好，我带回去，你看这件事情不是做好了吗？同样两件事情嘛，一个呢是来训他一番拿回去，有的更坏的是臭骂他一顿，把他丢在地上，叫他自己捡回去。有公司或者是机关的主管是这样做事情的呀，但是也有不是，也有他来了下去，嘿，怎么样？你那个儿子今年考大专联考了，大概不错吧？先谈一谈，是不是？我知道你儿子功课很好的，嗯，好遗传，好教养，嘿，现在你也要好教养，这个东西呢，是不是你再考虑考虑？这个叫情趣，有情趣，什么事情都好做。第四个，我们呢一定要练习放下烦恼。有我们的同修经常会这样子发问啊，问郑老师，很好奇的问哦，说：“嘿，郑老师，我看你好像没有烦恼，你有没有烦恼？”老实说，我说：“老实说，我有烦恼。”问题是在这里，是我烦恼的可能没有那么粗，也没有那么重，可能因为我受过一番训练，因为我们学佛，还有是烦恼来的时候，我知道怎么去转动它。我大概比别人一般稍微好的就是这一件事情。我如果讲说我现在没有烦恼了，我的工作里头还有烦恼，我不能讲说我没有烦恼的，我的小孩子的教育也有烦恼，哎，我不能说没有烦恼。父母亲年纪慢慢大了，当然我们有负担呢，不能说他没有。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不能说没有烦恼，但是我知道我们怎么去承担它，我知道我们怎么去面对它。这个面对的方法就是你要懂得你要放下烦恼。你会问呢、啊、嘿，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一下你怎么放下烦恼的，我来学一学，我就是要听下面这一句。对，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你怎么放下这些烦恼。前面的那几点都可以用，对不对？但现在还有，你现在已经觉得心里面很烦恼，有一些事情是你觉得心里面很难过。有一天有一位女士呢，她就打电话告诉我，她用电话跟我谘商了。
他说郑老师，我很痛苦。我说怎么痛苦？我的烤鸡被烤乙的，非常痛苦。我说烤鸡被烤乙的会那么痛苦吗？他说是。我说你告诉我怎么痛苦法？他说你知道，我一年哈、为泥陶变那个泥味，看鬼龙花走，我的烤鸡是乙的，我的隔壁的，他很轻松，烤甲的是属于他，我受不了，我实在觉得受不了，我今天就觉得我的心里头像刀子在挖一样啊，我才打电话给老师啊，老师我很痛苦，而且我看不惯，对，这种是很委屈的哦，其实是很难过的哦。我说我知道，我很能了解，如果我是你也会很不满，也会很痛苦，不过我们这样子，我建议你一件事情，你痛苦并不是只有今天才开始的，照你这么说，是你平常看到他闲着的时候，你呢把会的地端了，你内心里头就不平了啦，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痛苦了，今天呢烤鸡再来呢，你看着呢更不能接受了，所以你很痛苦，我知道，不过你很难过这件事情呢、必须要用别的东西呢来稍稍的替代它一下，你才有办法先使你轻松一下。我说我给你建议，你现在呢第一件事情是先去做做运动，比如说你从你家的四楼到楼梯到楼底下，你能够走过十趟，然后你再打电话给郑老师再来谈，那么我想我愿意再跟你谈。诶，他说为什么要这样跑一跑呢？我说你去跑一跑，我们再来谈，我再告诉你那个秘诀在哪里，要不然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他就真的就去跑，真的下去跑一跑，大概约过半个小时，他打电话来了，他真的说我真的走过了，我本来想不再打了，但是我还是打电话来了，因为你想要告诉我说什么还没有讲完呢。我说那你为什么说本来不想打呢？他说我去走一走以后，我本来是跑楼梯，会去外头走一走以后，我在外头碰到一个邻居，那邻居他们家里小孩子呢出了一点问题被骂了，我过去看看他，去做一个公道人啊，去排解一个他小孩子的事情，回来以后我发觉我忘掉我的事情好一点，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想要打电话。我说对，就是这个道理，你如果你跟朋友谈谈你会好一点，你跟我打个电话谈谈会好一点，你做过运动以后会好一点，这件事情很重要。一个通常肯做运动的人，他对于烦恼的抗压性会随之提高，一个不做运动的人，他对于压力呢，他的承受性会相对的慢慢的会减弱。运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建议每一个人如果想要减除他的烦恼，运动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如果你觉得很难过，或者说你工作里头有很多的事情，今天很烦，好多事情一大堆还没有完，我告诉各位，我今天我的办公室回来的时候，大概有一摞这么长的东西在那里等着我，要我把它做完的。不过我想想今天晚上要来这里，哎，提早个半个小时吧，把它丢在那里铁柜把它锁起来，走出来的时候呢，哎呀，有如有走起来有风啊，觉得很轻松。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啊，坐啊要如钟，卧呢要如弓，行呢要如风。你看我把那个东西关在铁柜出来以后，行如风，很轻松的就到这里来了。哎，你呢要懂得把它放下来，尤其是在你很忙碌很多事情一起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安排好。有时候啊， 我们要注意，当你的工作持续的很忙，而中间又很赶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一定不能够一直这样很急的从头到尾一直这样干下来，这样会出错，而且效果很差。你该吃饭的时候要摆下来去吃饭，吃完了饭你该30分钟休息，你还是要休息，然后你的工作效率会倍增。千万呢，不要你一有来一点忙碌的时候，你把自己的整个生活都弄乱了，那是不可以的。要学会，你如果有什么内心里头放在心里放不下的事情，回到家里要进你的家门的时候，记得像拉拉你的衣服，说这些尘劳啊，把它拉在外头，不要门一开的时候呢，进去呢，再把门框一干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尘劳关在门外，然后回去。我建议你，你要边洗澡边唱歌，边淋个澡，然后边唱歌。唱什么歌呢？当然要唱你年轻无忧无虑的时候学的歌。所以我常常建议好多父母亲啊，你要在小孩子小的时候还无忧无虑，还是人生最无忧无虑黄金时代，要教他多唱歌，唱一些比较好的歌，童歌也好，民谣也好，歌仔戏的一段也好，或者是评剧的一段都好，就是无忧无虑那个时候学的。你边淋个澡或边洗个冲个澡，然后边唱的歌，这件事情呢，你要在你无忧无虑的时候学的歌一唱，他又把无忧无虑的那个时候的心情状态带回到你的整个身心里头来，所以你会减低你的那些烦恼。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学。还有你来讲堂里头念佛或者唱诵，你要高高兴兴的去念，高高兴兴的去唱诵，不要想着说哎呀那几句东西每天都是唱那几句，好像觉得随随便便就把它唱一唱。我告诉你，你很认真的唱，而且在唱诵的时候必须很欢喜的唱，那么好，你回到家，你只要拿起一个念头啊，想到了或唱到了这个唱诵里头的任何一句，你就有一种法喜充满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我们一个人如果在做去受戒这件事情或皈依这个时候，在皈依的那一天心情一定要很愉快来皈依，要受戒那一天心情一定要非常的愉快，非常的欢喜去接纳这一件事情。它跟一个人皈依的体有关，跟一个人受戒的戒体也有关。所以你一到了佛寺里头去，为什么一定要你也欢喜的去供这个果供鲜花的时候，一定要真正抱着内心里头的一份喜悦来供养这件事情，使你的学佛充满了喜悦，使你到了有一天你年纪慢慢大了，你觉得你到了所去日已经无多了，你在那最后的一念里头你要念一声阿弥陀佛，而那一声阿弥陀佛呢，却真正的把你整个的平常修行的那一份喜悦全部都带进来，那个呢是法喜充满，是一念与西方极乐世界是完全感通的。修行是有法门的，有方便门的，这些方便之门你一定要把它把握住，我们的念佛才真正由那个功德有那一份利益所在。第五个，情感生活的空间，就是你必须要学会有时间去做交友。生家庭的生活、朋友、事业，你能从情趣开拓一些这个交流的管道，你能够一份 这个放下烦恼的一种技巧，你能歌云，懂得情趣，这当然很好，但是你要懂得去交友，能够懂得是登高望远，你能懂得到一个比较真正去翠绿的一个山峦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疏散，能够到海边去看海连天，天连海那份的欢喜，能够去到森林里头去听听那自然的歌声，也许是涓涓的流水声，也许是小鸟儿的歌唱声，也许是风声，也许是雨声，有时候还会有雷声。如果什么声都没有听到的时候，你必然可以听到你的呼吸声，你的心跳声，有时候你可以趴在大地，可以听到大地的脉动，这时候你可以仰望着苍空，你可以真正感受到苍空无垠之美。这个呢，是真正可以使人感受到你真正心胸开阔之处。所以我建议你一定呢，别忘了，你一定要能够真正的懂得交友。要你去交友呢，那么登山呢，你一定要懂得放下望远。好多人呢，都是想说，哎呀，我要去交友啦。那么交友的时候呢，那还带了一些东西。有一天我带我小孩子要去玩，我小孩子又带了一本书。我说，孩子，你干嘛带一本书呢？明天要考试啊，那带一本书，我家有没有事的时候可以看呢、啊？我说交友本来就没有事，那你又要带书去看，那还交什么友呢？我看了、啊、还是把书丢着，然后我们就去尽情的玩，玩回来以后好好的念书，如何啊？他不行，还是带着好了。我说好吧，那就带着，带在袋子里头好了，好吧，就带在袋子里头去了。我们玩得很高兴，那本书根本也没有看。但是你知道，也有人是这样奇妙的。他说啊，啊，我要去之前呢、啊，好了，郑老师跟我讲，一定要放下万缘，把东西准备好。就是说，我要去的话，如果我要把家里的一些事情安排好，那我事先安排了，那好，我现在都安排妥当了，我现在要去交友了。交友了以后出去呢，可不要交友的时候呢又去谈事业的事情，谈家庭的事情，谈人际纠纷的事情，那是最笨的事情了。以前呢有一对夫妻这样告诉我，他说，郑老师，我跟你讲是真的，是我的经验。他的经验，他说啊，有一天他就跟太太两个人就说，哎呀，我们好久没去玩，我们把小孩子托给爸妈，我们两个人好难得，因为每天都为了事业，为了小孩子苦得很，我现在呢把小孩子托给爸妈，两个人好好的来个恋爱交友好了。两个人呢真的开了车了，他们呢准备开车子呢到郊外去玩，可是呢车子才上路，两个人就开始谈家务事了。这家务事一谈呢，就开始呢就，这是你的责任啊，这都是你造成的啊。两个人一路呢就开始堵起来了，就是呢车子也堵，然后车内也堵，才好不容易开到要去那个地方，刚要下车，两个人已经气得快要炸了。先生说，我看我们回家去好了。太太说，这有什么好玩的，回去好了。两个人又回去，门一关，哐，车子又开回来。他说呢，这个交友呢根本没有交友啊，哦，孩子也父母亲也白带了，我们两个人一点轻松也没有，这是一个实例啊。各位你也要留意，如果你要去交友要去玩，那么你就得把你的工作放下来，把你的那些闲事放下来，不要谈那些。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嘿，你看外头的那朵云像不像白云苍狗的事情呢？多美，你看看那个人开车子，你看那个车子实在是看起来很美哦，那是新型的哦，或者说那一部车子是几零年的，能够保养得这么好， 不错，你真正能够欣赏，而是欣赏对方。太太，你那个你的眼力不错，那部车子我也很喜欢，尤其是那个颜色我更欣赏，你看多快乐，这车子里头雀跃无比啊。你为什么不去带一点情趣，好好去郊游，放下你原来的那些家务事？只有能肯放下，能真正的忘怀，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接纳那个新的那个郊外之美。第六，你要学习关心别人。只有有关心别人才有情感空间，不能关心别人根本没有情感的空间。你能够问，哎，某某人啊，你最近你们小孩子长多高了？这是关怀别人。哎，我最近听说你哪些地方做得怎么样，后来是不是好一点了？关怀。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给你帮助的没有啊？关怀。我自己啊，我的脑子是有点大漏斗，我那人跟我讲说，你那个是贵人多忘事的，他是褒奖我了，但是我觉得我太太比我细心多了，他有时候跟朋友什么事情，他脑子很好，记得住，连电话号码都不必查，他了不起。哎，看有时候他发觉他戏中还有很细的地方。他的朋友孩子叫什么名字，他会记下来，所以他记得朋友孩子的名字都可以叫得出来，所以这个情很好。我发觉我要去的时候说，哎，打个 pass 好不好？小孩子名字怎么叫？哎，就叫什么名字你还不记得？能记得人家的名字，记得小孩子的名字，朋友的，你看这个事情就表示你的关心。你的朋友了，他需要什么样，在哪一个地方需要你呢？你要多给他一点关心。不需要你的时候，两年不见也没有关系啦。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应该跨过去的。这就是能关怀别人。一个能关怀别人的人，他别人也会关怀他。正因为彼此能够关怀，所以这个情性呢就有一个可以回旋的，我们感受到丰足感了，感情的一种丰富啊，就在这个地方真正感受得到。最后第七点，千万不要急躁，急躁是要不得的。我们呢，通常呢，我们把急躁的那一类型的人呢，我们把他描述他的性格是什么呢？我描述那个他那个人是急惊风的。什么叫急惊风的呢？他会觉得他的时间很不够用，哎呀，什么事情他觉得时间不够，很急，马上就要有结果。第二个，他容易发脾气，没有耐性。第三个呢，是他几乎没有那个能耐呢，可以去等待一件事情。如果约会的话，那个情人啊，稍稍晚一点来回来了，他一定他的内心里头一定非常的急躁。如果那个时候赶紧把他的血液把它抽出来啊，去化验的话，胆固醇一定很高很高的。急躁的时候，那个血液里头啊，胆固醇会跟着提高的。他呢容易紧张，他的压力精神压力也会提高。他呢会不断的想要跟别人竞争，急于求得我即刻的一种表现跟成就，这种我们都称为说是用急躁的线索。这种急躁的线索呢，我们也在整个性格学上，我们称它说这样子的性格叫甲型性格、 A 型性格。这种人呢，那么要注意，有的人说我是吃素啊，我学佛啊，为什么我会有胆固醇比较高呢？我告诉你，那个胆固醇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急躁来的。你一直懂得吃素，却不懂得吃情绪的素啊！食物的素你吃到了，心灵的素没有吃到，所以 胆固醇还是很多，
内心里头
不行，一定要把它改过来，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脏。60岁以前心脏病会发心脏病的人，有 90% 的人他是属于甲型性格的人。这个种种的这种这个急性性格的人呢，他们呢对一些胃肠病以及一些这种所谓身心的一些疾病呢也容易发作。通常呢压力大的人容易感冒，身体也会比较差。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建议切莫急躁，养成不急躁的方法也有，不是没有。第一个我刚讲过的，你要把时间控制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要把你的行程表上很多的 schedule 要把它 cancel 一部分掉，一定可以割舍的。如果你是主管，你要狠下心来，某些东西要把它割舍，分成负责去做好了。你在日常生活安排的东西，你要肯割舍。割舍这件事情跟我们的戒律，常常是我们好多同修之间有一种矛盾的。这事情呢，在我的家也一样会发生的。我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家有这样一个戒律，生活的规律，也是我们的好的生活习惯，那就是说，我们一定回家吃饭。我们是在家里煮饭，我们不买便当回家吃。煮饭的时候是全家都可以动员的，孩子也要学的。当然，有时候小孩子考试的时候就不行了。当然最后做的都是我太太最辛苦了，还是她做，都是她在主导。但是小孩子来的可能越帮越忙也不一定，但我们认为她是一个生活的全部，她是教导每一个人使这个家有一个心火的一个根源，所以这是我们要的。但是往往会把我们弄得很忙，回家以后又要煮这个又要弄这个，什么东西都要做，但你不做就没有一个典范给小孩子看。但你要做太忙了，有时候就必须要割舍。所以我们呢也就在忙里头，我们也给小孩子讲说，有时候必须割舍。什么割舍？你看今天回来时间晚了，好，各位今天吃的是饺子，饺子最简单，水煮完了往里头一泡，那好，大家就吃饺子解决了。这就是忙里头偷闲，烦里头化解，我们必须这么做。那么你有一个戒律，也必须要你如何能够开遮的一面。所以守戒里头一定要有懂得开遮，而开遮本身就是一个觉醒，开车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们教小孩子你如何全变，但你这个东西不可以没有，这就是戒与遮之间是最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三个呢，你要学习紧张这件事情，通常会造成了我们的烦乱。那么你如果不想急躁的话，你要学会专心。有人讲说专心怎么会跟急躁，会克服这个急躁呢？对，你把东西如果你很忙的时候，你把它划开来以后，你就专这个时间只专心做这件事情，你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这会使你不慌不乱。如果你做这件事情又想说我下午还要做什么事情，那你心才乱。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这个时间显然是不够的，那我不管它，我这个时间一定要把它做，做到这里我做不完， 我必须摆下去，这个时间要做是要留到再下去再排的那个晚上来做，我绝对不让它这个步骤紊乱掉。你要养成这种习惯，这叫专心去做一件事情，你就可以使自己不会变成急躁。而不发脾气这件事情呢，是一个习惯，看你愿意不愿意去培养。通常呢，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如果想要克制这个，想不发脾气，那么不是一两天能培养出来的。我想，你如果想从培养这个东西，从今天开始，你能一年花一年的时间来培养不随便发脾气，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一年能成功就很了不起。戒除急躁的脾气是最难的一部分，是我们修行里头最难的一部分。而急躁的脾气呢，却有很多的麻烦，它容易犯嗔怒，发脾气啊，骂人啊。所以戒脾气很重要。那你如果要戒脾气，你得采用功过格，也就是说，一个真正虔诚的佛教徒要把这件事情拿来跟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建立一个契约的关系。我这件事情我要跟观世音菩萨建立一个关系，我今天晚上我就在做晚课，我早上做早课的时候，我都祈求观音菩萨能帮助我克服我今天我不发脾气。如果我不发脾气，我就在今天的月历上，今天这一天打一个圈圈，这个圈圈在今天晚上念佛的时候，我告诉观音菩萨说，我这里记了一个圈圈了，这是一个优点，请你记得，这是我累积的功德啊。你能够长期的这样下去，如果你能够累积到你一个月几天，是一个礼拜，从一天到两天到三天到一个礼拜到一个月，你的目标定下来，不发脾气，慢慢的增长，你就克制了你发脾气的最好的方法。它是跟着你的信仰一起来的，它是跟着你信仰与生活同时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学佛信仰最后不能够从这个地方改变了我们种种的习气，我们的信仰是空的。我们如果不是用改变习气来充实我们的信仰，那我们这个信仰呢也就不扎实。所以要在这个地方把它带到信仰里头去，好好的去努力。以上所讲的这个七点都是互相关联的。无论呢你是从开始学不挑剔人啊，或者是你要建立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要培养你的情趣，放下你的烦恼，关心你的朋友，那么能够懂得到郊外去散心啊，那么戒除自己急躁的脾气，这几个部分通通都是我们呢培养我们情性的空间。能培养这样一个情性的空间，那么我们算是在情感上有了一点醒觉。这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们下一个星期给各位谈的是人缘的空间，自我的空间，然后还要谈一个生命的空间。我们从这几个空间让你完整的去了解，我们透过方便权宜的空间的观念，带你到真正自我醒觉，所以你的内心里头真正可以欢喜开展出来。这就是我们整个一讲的一个主要的宗旨之所在。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个星期就心灵生活的空间待续。我们到这里结束。